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15到22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叙利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一群的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他们为了要陷害耶稣呢，就故意设计了一个问题，希望能够从耶稣的回答当中呢，来看出呢耶稣有什么不对的，或者是来指责耶稣，来陷害耶稣。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有两样哈，就第一，就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并不是朋友，他们其实是相对立的。可是在这个时刻呢，他们却成了什么战友一样的来对付耶稣。第二呢，可能我们会问，哎，为什么这些人要使什么坏心眼来陷害耶稣呢？啊，如果你之前有留心听过前几天前几个礼拜牧师跟我所分享的这个信息的话，可能你就会在当中会找到一些的答案。原来呢，其实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长老们呢，他看到耶稣所传的这些教训和信息是这么样的受群众或者百姓们的欢迎，于是呢，他心里面就怎么样，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嫉妒，非常的恼恨耶稣，甚至呢，他们曾经直问耶稣说：“你的权柄是从哪来的？”但是面对这些的质问呢，耶稣不但只没有直接正面的回答，反而用了三个比喻，就是我们之前前几个礼拜我们都听到耶稣说的那三个比喻，来讽刺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或者这些长老们。还记得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吗？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讲到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儿子说：“我去。”他爸爸说：“叫你去葡萄园工作。”他结果呢没去。另外一个儿子呢说：“我不去。”但后来呢却去了。所以这个小儿子呢是什么，答应说去，但是却不去行。耶稣呢其实透过这个比喻呢，是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像小儿子一样，嘴巴说得很好，但是呢没有行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前两个礼拜我在这边分享的信息，就是那个凶恶原户的这个比喻。那么耶稣也是暗示说，他们就是那个杀害原主的儿子或者那些仆人来收租的这个仆人的这些凶恶原户。那么第三个比喻就是上个礼拜王牧师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筵席的比喻。耶稣也是暗示他们说呢，那些因为拒绝王的邀请而最后呢被定罪的这些人，就是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哈。所以当法利赛人或者这些文士这些长老们他们听到耶稣的比喻之后呢，他们明白耶稣所指的就是指向他们，于是他们就非常的恼羞成怒，希望呢能够找机会陷害耶稣，或者能够找机会把耶稣给抓起来。但是他们又害怕那些民众的反抗，所以呢他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诡诈的方式来陷害耶稣。我们来看看哈，当他们法利赛人差他们的学生和西律党一起来向耶稣问了什么问题呢？他们说：“夫子或是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一位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从这些话语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呢，为什么耶稣要称他们为假冒伪善，因为其实他们心里面根本不承认耶稣是什么， 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更加否认耶稣他传讲的这个信息是从天上而来，从上帝而来的一个教训。可是他们在这里呢，却称耶稣说你是传扬真实的神的道的人给百姓们听的一个诚实人，而且呢你呢并没有什么呀用虚假的这些手法，你是诚诚实实的去传，而且你也是什么不去看人的外貌，你是什么不逊其面，是一个很正直很公义的人。所以他们嘴上虽然是说耶稣是这样，但事实上呢他们内心根本就不承认耶稣就是神他的儿子，也不承认耶稣所教导的这些给百姓的这些信息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什么说一套然后做一套，那就是假冒伪善，就是很虚假的意思。接下来呢耶稣责备他们之后呢，他们就继续在问说请告诉我们老师哈，耶稣你的意见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纳税给盖撒，该撒或者凯撒哈，我们可不可以呢？因为这里面说到的这个纳税呢，不是像我们美国每年4月15号截止日报税，他这里面讲到呢，当时呢罗马帝国呢，他们也有一个税，就叫人头税，就是按照每个人哈，你多少家里有多少口人，那么你就按照这个人头来交税。那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当时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这样子一个殖民地，他们从来就不认为他们是什么是要就是他们的皇帝是罗马啊皇帝，他们认为呢上帝才是他们唯一的君王，这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虽然他们也曾经向撒母耳要求说我们要有一个王像其他国家一样，但是这样呢他们一直被教导就是说他们独一的唯一的君王，他们的王就是天父，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上帝哈。所以如果他们向地上的这些君王纳税的话，那也就是承认地上的这个王权，也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不敬或是一个侮辱哈。所以他们在问题当中呢，他们的陷阱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上帝掌权的这个地方来纳税给罗马帝国的皇帝，甚至呢可能还要继续的维护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王权，还是我们应该呢不纳税给他，要反抗这个地上的一个政权来推翻他们的统治。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听到的话都会觉得什么这很难回答，因为你是想想如果耶稣回答说你们不可以纳税给罗马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希律党人哈，就所以我刚刚说的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他们是勾结在一块来陷害耶稣，他们这群希律党人呢他们都是可以说是什么我们说的这些走狗，这些犹太人所看到的这所谓的这些汉奸一样的哈。所以呢他们可能听到耶稣说你不可以纳税给这罗马皇帝的话，他们马上可能就会什么就是以一个罪名就说他是耶稣抵挡罗马帝国的这个罪名来逮捕耶稣，就会怎么样就会耶稣就会被抓起来。可是如果耶稣回答说应该纳税给这个罗马皇帝啊，那个时候又会怎么样，可能会引起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这犹太人的不满。所以其实是很进退两难很难回答的这个问题。可是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却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神给他的能力和言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你们要试探我呢？你们试下拿一个钱币给我，拿一个钱币哈，那个时候他们也有罗马皇帝的帝国的时候也有做了钱币，不只是像我们现在有钱币，他们那时候也有钱币哈。他说拿一个这个钱币给我看看，所以他们就拿给耶稣看，结果耶稣就再继续问他们说这个钱币上的这个什么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美国很多的钱币无论是纸币也好或者是这个银币也好，上面金币也好哈，那时候以前用金币用银币都上面都是什么都写的说我们信靠上帝哈。所以他说你们看看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钱币上面的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那他们就回答说是凯撒的。于是耶稣就很清晰地告诉他们答案，就是说那这样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 所以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呢，他不仅没有落入到这群人给他的一个陷阱，他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面对信仰和世俗的一个冲突，该怎么样去做个选择。所以这段经文可能也会你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可以这么说，也许你也读圣经也读了很多遍，好像每次当传道人或牧者在这里面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好像讲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面对这个政治啊，怎么样承担一个责任啊，怎么样要诚实的交纳政府的税，不要偷税漏税哈。甚至可能有些传道人呢，也会用这段经文讲到奉献，说我们信徒要守十一奉献。还有呢，一些传道人可能会用这段经文讲到说啊，我们要学会感恩啊，特别是如果这个经文是放在感恩节的这个季节的话，我们要学会感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你可能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讲道，不过我今天的这个讲题呢，我会却更多的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来深深的去思考一下这个，什么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好，我们看这个归给这个字的哈，在原文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个本分和归还。那么既然是本分和归还，那在上帝的物这里面或是凯撒的物，到底他们都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上帝的物是指的是什么。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告白当中，我们既然在使徒信经每次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指的这位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且呢他也是创造天和地所有的，无论你眼睛所看到的植物动物啊，当然也包括我们人在里，所以上帝他都是创造的，他是那位创造主，我们所有这些看见的都是被造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有那一口气，我们也会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聪明和智慧和才能，还有自由意志，所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人所有的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可见呢，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所创造的，那当然就是什么，都是属于上帝的物，所以我们所借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那么什么是凯撒的物呢？简单的这么说，凯撒的物就是属于世界的所有的物。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去问耶稣说，我们可不可以纳税给这个罗马政府，就是指的是交给罗马政府的这个人头税。那其实本身我们也知道，最远古的时期呢，当神创造这个天地万物造了人类的时候呢，当时并没有说所谓的地上的什么政权啊，有社会啊，有这些都没有，只是随着人类历史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才慢慢出现有地上的这个政权，有国家，有这个 政府，有社会，有民主自由法治货币商品，甚至所有我们看到所谓的人为的这些产物哈，这些经济啊文化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作为地上的一个国民，我们是有责任和本分要交纳给政府一个当纳的当交的一个税。那么天上的国民呢，如果我们是在地上生活的话，我们有在地上国民的一个身份和责任，有一个义务要去交纳。那如果我们又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呢，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就更应该归还那原本就是属于上帝的物。所以这就是耶稣的他的回答。那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就像刚刚我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在座的基督徒们都有双重的身份，就是你即使在地上某一个国家，可能是在美国，可能中国，可能是马来西亚，各个不同的国家哈，你有不同的，你是属于那个国家的公民，就是你的护照哈，就表示你是那个国家的公民。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当你受洗那天，你奉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那天呢，你也是成为那个天上的国民。所以在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被父母教导，或是一些长辈老师他们教导说，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什么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当我们慢慢长大成长，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更加清楚很多东西是什么呀，是需要靠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努力我们才可以获取的。什么东西是可以靠个人努力获取呢？比如说你的财富，你今天所拥有的财富，你的学识，你是需要努力的学习， 你是什么需要努力的去积攒的财富，你的事业，你的工作哈，甚至你的房子，实际一点的车子哈，还你的什么孩子，你的配偶，都是要什么，你要努力的哈，要努力才能够获得的。但也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你不需要怎么样去努力，但是呢可能就一出生就与生俱来的就带出来了，那就是什么，你的父母啊，你的家人啊，你的兄弟姐妹啊，你的这些亲戚啊，这都是什么，这不需要你努力，这一出生就可能会有弟弟妹妹哈，或者是哥哥姐姐，这是与生俱来的带来的这些。那么在今天里面，当我说到这些要努力的，或者是天生或者与生俱来的这些，你觉得什么是你的呢？你就问问自己，当你坐在这里，牧师问你说，你觉得今天什么东西是你的？你拥有什么呢？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回答，牧师说，我拥有生命。对，因为我们都坐在这里有呼吸，我们都有什么生命和气息哈，我们有生命，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时间啊，今天花了这个时间来到教会崇拜，所以坐在这里听牧师讲道。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有健康，我们至少不是坐着轮椅，不是躺在床上，我们有健康，我们可以走到这里来。我们也有财富哈，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有事业，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有我们的家庭，有我们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有朋友，有亲戚，然后有弟兄姐妹，所以甚至有看得见的那个我刚刚说的房子、车子、学士、才干，你的能力，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自己开自己的店面，有的公司，有自己的商铺，好像看上去我们拥有的好多，好像这些都是属于我的，但又想想又好像不完全属于你的，甚至你想想包括你自己本人可能都不是完全属于你的。因为刚才我说的，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无论你是在地上的国民，地上的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还是天上的公民，这一切我们所看见的，还包括我们自己，其实都是属于上帝的，都是属于上帝。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要明白说，既然都是属于上帝的，那就要什么，先归还给神。当你先把所有的这些先放在神的手中，然后你才轮到说你的责任和本分。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一个优先次序，就是你的 first priority 是什么，你有没有摆正你的优先次序。如果你摆正了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属于上帝的那就是什么，上帝要的其实什么都要，可以这么说，无论你好的不好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哈，好的东西呢都是我的，你会发现小孩子都是这样，不好的东西都是他的，或是不对的东西、做错的东西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错。可是上帝不是，上帝希望我们什么，把所有好的、不好的都归给他，都先交到他手上，因为他希望什么？他希望我们能够什么，有更多的领受。其实就好像父母一样。我等会会讲父母跟我们的一些关系一些的例子哈，同样是你发现父母希望什么，孩子都是什么，都是好的给他吗？不是，就算不好的，什么发脾气的什么，都能够在父母面前坦然敞露，但是呢父母却什么呀，却会愿意把更好的东西给孩子。父母不希望爱，如果是父母是出于爱的话，他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同样上帝也是希望把东西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可是他向我们把希望我们把所有的都给他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更多，而且他希望我们摆正一个优先次序。所以当你摆正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你的生活呢就会有一个方向，因为你懂得把属于神的先归给神，然后才轮到说属于这个世界、属于这个地上的、属于自己的。就好比你的生命，你先弄清楚说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时候，然后把你的生命一生你交在神的手中，神一定会引导你前面每一天的道路。再举个例子，就是刚我说的我们生命、时间、健康，其实好像看上去好像是属于我们的时候，那我不晓得每个人在这地上每一天都很公平，有24小时，每个人都有，无论大人孩子，无论是小 baby 都有24小时。那 你拥有了上帝给你的这个20小时，你的生命里面每一天有20小时，你有没有尝试说，我花一些时间，把这24小时里面花一些时间，我来归给神，我先把神放在第一位，摆正这个优先次序，我先来预备我的跟神的关系，我来默想一下神的话语，我来读读神的话语，我来好好的祷告，甚至呢，我求上帝引导我前面今天我要预备的这条前面的道路，无论是在我的事业上面，还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或者在一些选择上面，我求神引导我前面的道路。当我预先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候，无论有些人是早上有精神一些，有些人是晚上精神一点，无论怎么样，你把最好的那个时光你先分别出来放在神的手中，然后剩下的时间你才去安排说我每天该怎么样去安排我今天的工作，安排我今天的生活。那你看到没有，这是你先摆正的一个优先次序。那同样说到健康，如果你的健康你的身体你也让上帝去掌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我今天我要分别一些时间出来，我要去锻炼身体，我要去走走路，我要去做做一些体育的运动，就是保证我的身体有一个康健。或者是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你会发现他们明明知道身体是上帝给我们或者父母给我们，可是呢，当我们拥有自己的生命，拥有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却不好好的去保养顾惜，我们却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可能我们还是会以自己喜好的口感来选择我们的食物，或者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就拼命的去吃那样东西，它可能这样东西不一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可能会对你的身体有很多伤害。好，比如说一个血糖高的人，他还拼命的去吃 ice cream， 他还不断的去吃那些煎炸的东西，又或者明明知道身体呢，可能是睡眠的不大好，但是呢，还是白天黑夜的去颠倒，不看重上帝赐给你的一个身体。其实上帝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保养顾惜，要吃上帝给我们吃那个健康的食物。是上帝希望我们吃我们需要吃的食物，而不是吃我们想吃的食物。哈，这样子的话呢，你把上帝放在首要的时候，你让上帝来掌管你的身体，掌管你的健康，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同样呢，在这段经文我们也讲到，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有没有也把这些先交在神的手中？好，你还记得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那个小 baby， 那个小朋友，就是把他的五个饼两条鱼怎么样交在耶稣的门徒的手中，然后再把这个放在神耶稣他的手中，让耶稣来祝福，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饱足。所以你看到今天，如果你愿意把你看为很重要的东西也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也能够经历到上帝使你所看到神给你的赐福是更加的丰盛。在这里面我就想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村民哈，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的是在家乡的一个乡村的一个教会，所以呢，他信主之后呢，当时呢他有5只羊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听圣经听诗歌里面说，轻轻听你就看到那个羊哈，就是那他有5头这样的羊，所以当他听到。有一天传道人问他说，如果你有10头的牛，你愿不愿意奉献给主？他想都不想，因为那个传道人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就举个手哈，所以他想都想也不想，好不容易就举起手来，他说我愿意。结果传道人又再问，那如果你有50匹马，你愿不愿意奉献给主？他也马上就说我愿意啊。接着呢，他也没有想到是传道会再继续问他什么呢，传道就继续再问他，如果你有5只羊，你愿不愿意拿出2只奉献给主？哎，他就开始挣扎了，他说，哎呀，这传道太了解我了，他就知道我只有5只羊，我奉献了2只，我就剩下3只了。哎，那传道就很惊讶说，那刚才你不是很爽快的？我问你有没有10头牛，有没有50匹马，你都毫不犹豫的谈，就是举手哈，马上说我愿意。于是他就说，传道人呢、就牧师哈，你明知道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牛，也没有马， 我有的就是这五只羊。所以当你问我有没有牛有没有马可以奉献的时候，我当然很容易就回应你，因为什么，这些都是我都没有，我就都愿意奉献。可是当你跟我说你若有五只羊，那我刚好就有五只羊，你说拿两只出来，那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心痛，我就会犹豫啊。就好像今天很多人都问说，哎，如果你赚了，王牧师，你赚了一亿，你愿不愿意奉献啊一千万？
有嘉宾说过了，赚到一亿就奉献一千万。
或者是说，有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说，如果上次让我中了什么 lottery 是吧，乐透，我有100万，我肯定拿50万出来给教会。啊，我肯定拿50万来奉献给教会，建教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中奖，是因为王牧师没有那一亿，对吧？他身上有的是什么？可能100块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你要他拿10块出来，他很难，他非常的难。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我们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你所有认识的朋友。感谢主。所以你看到我们所认识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如果你把这些都看成是属于你的，你又想想你又没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让这些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他们都能够来跟神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那么将来呢，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包括你自己也好，我们有一天都怎么样，不会跟他们永远分隔，乃是跟你一样，跟他一样，跟神一起能够永远在一块，永不分开。就好像你的孩子，你所拥有的孩子，你所孝顺的父母，你的那些所爱的兄弟姐妹，如果你觉得他们都是跟你有关系的，都是属于跟你有一个亲属，一个血缘的关系的亲，你有没有想过把他们都能够引导在神的面前，带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这样你们就永远和神能够在一起，同享神儿女的福分。如果你看重你跟他们的关系，那么我相信你也会什么，会鼓励他们，邀请他们，并且是什么，陪同他们一同的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就刚我说的，当我们拥有的生命，我们拥有的时间，我们拥有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些我们都先把它放在神的手中，然后神指引我们该怎么样去实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和本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经历到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那更直接的回到刚才我们说的，我还有什么呢？你拥有什么呢？可能你拥有房子，你拥有的车子，你也拥有你的自己的小小的店面，或是你的大公司，你是想想其实这些原本可能都不是属于你的，是经过你的努力之后才获得的这些财产，但事实上呢，这一切我刚刚说的所看得见的一切其实都是属于上帝，因为是上帝先赐给你有才干，赐给你有能力，赐给你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也赐给你有个健康的身体，让你可以享用这些。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算你买了一个车子，你也没有办法去开。所以如果你把上帝放在首要的时候，你先归给在神的手中，交在神的手中，你发现哈，你的房子呢，不单只是你自己可以在那里住很开心，你还可以怎么样开放你的家庭，邀请弟兄姊妹到你们家里面去聚会，在你们家里面什么有一同的来认识神。就好像我们暑假的时候，我们会让 Helen 姐妹去安排每一个就是搬新家的，或者说有自己的住房的弟兄姊妹，可以开放他们家庭，来邀请弟兄姊妹到他们的家中，一起来诉说神奇妙的恩典，能够见证神的这个作为，奇妙的作为。好，你可以这么去做，你知道。同样，当你有自己 的车子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你的车子成为一个福音车。你可以接送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或是一些信徒或者朋友，他们来到教会，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起来敬拜神。那当你拥有自己的公司，你有自己的小的店面，或是你有自己的商铺的时候，你也可以使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场所，甚至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里遇见神，可以看到神的作为。所以我看到也有些弟兄姊妹，当他们开公司的时候，他们把牧师邀请过去，说你可不可以带领我们查经聚会，或者有些开店的弟兄姊妹，他们也会在他们店里面去摆放一些福音的单张，或一些的基督教的杂志、一些报纸，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场所。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我们所认为我们可以靠努力赚回来的这些房子、车子、公司，这些所有的其实都可以放在神的手中，让上帝去使用的时候，上帝会赐给你有更大的一个祝福。还有呢，还有什么是属于神的？刚才我们说的能力、才干、智慧、学识，这些其实也是从神而来，也是属于神。因为当你先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你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敬畏耶和华就有智慧的开端。所以你明白到，哦，原来真正的智慧、能力、才干、学识，其实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而你只不过是从神那领受来这些恩赐，能够发挥在神的这个，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事业上，同样在你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你也同样可以做一个服事的机会。就像刚才我报告说，我们很快要庆祝这个十周年的这个聚餐也好，崇拜也好，你如果有一个美妙的歌声的，你可以来唱唱诗班。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的，你可以有一些的就是献唱也好，表演也好，在那天崇拜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奉献，做一个的感恩的一个分享。那如果你是懂得财务的，你可以帮助教会做一些财务的工作。如果你懂电脑的，如果你懂得设计网站啊，如果你懂得打字，你可以帮最后做一些文字工作，或者是说别人懂音响，你可以做音响灯光设置的这些工作，或者你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只会做饭做菜，我只会收拾打扫，没关系，你也可以预备什么饭食。如果你喜欢跟小朋友玩的，你很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你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担任主日学的老师，可以教教这些孩子们。那如果你说我都不会，我只会开车来教会，那么就刚刚说的，你可以接送一些朋友、一些邻居，他们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只要你有的这些恩赐，你都可以发挥在这个教会。总而言之，我们拥有的所有的一切，跟我们自己都是属于神。可是当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摆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有真正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我们也懂得说，我们先把它这些放在神的手中，然后呢，神给我们放在这个地上继续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一个国家的生活，或者每个地区的生活，我们还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还是什么呀，要履行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美国生活，我们该要交税的我们还是要交税，因为就像圣经耶稣说的，该撒的物还是要当归给该撒，但是神的物还是要归给神。因为耶稣他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学会一个分清楚优先次序。像刚才我说，我们要举个例子，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父母为我们预备的很多的东西，那最明显就是可能父母为我们预备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可当你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房子给你的时候，写了你的名字了哈，你很知道这个房子其实不是你挣回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努力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打拼回来，很多时候是可能父母传承给你的。当你拥有这样的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充满了一个感恩的心对这个父母？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会让父母在他晚年的日子里面，或者说在他跟你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面，你会尽上你的孝心。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还有个责任，你要不要交这些瓦斯费、这些煤气费、这些地税、这些的水费，你还是要有义务要去交啊，是不是交纳这些东西。所以呢，你明白说上帝其实也是他把地上的所有的我们需用的一切 就像父母一样把他留给我们，赐给我们。可是他希望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里面，我们要遵行在地上的一个法规，交通规则也好，法律的制度也好，甚至纳税的这些，我们都需要尽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要常有一个什么感恩的心，我们还要常常懂得回归给神，那是属于神的。当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摆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成了一个智慧的信徒，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什么是属于上帝的，要归给上帝，而且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去做。当我们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会更加源源不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把我们身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包括自己，我们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让神来使更多的透过你成为一个祝福，透过你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能够经历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愿意真的是领受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福气。无论我们是在做为人父母的，我们也愿意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我们的儿女们带到你的面前，让神亲自的来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小敬畏你，敬爱你，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引导他们行走在一个正道上。同样我们做孩子的，我们也愿意懂得孝顺我们的父母，懂得尊敬这些长辈，也更重要，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同路人，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主要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有智慧的信徒，能够真正的摆正好我们的优先次序，使我们明白上帝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源头。我们把从神而来的归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运用我们在地上所领受的这一切的丰富的恩典和财富。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学习更像主，也能够成为一个敬畏你敬爱你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